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再次的召集我们蔡主任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主日学的时间再次的仰望在你手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创世以来的救赎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主，我们真是愿意我们通过每一次的学习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都能够更多的心存一颗感激的心，感谢你在创世以来所为我们安排的救赎的计划。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与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个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从今天开始会花下面五个星期的时间一起来学习摩西五经。今天我们要学习摩西五经的第一本，就是创世纪。所以首先我想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创世纪。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书，也是整个圣经的第一本书。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首先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才翻译成这个希腊文。所以创世纪这个书名，旧约的书名第一个字就是起初，这就是它旧约圣经里的书名。但是这个 Genesis 这个词是从希腊文，就是其实是一本而来。所以但是不管用哪一个词，它的意思都是起初，起初的意思，或者说出生的意思。所以创世纪整个这一本书就是记载了，就是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由来，以及他创造人类以及人类历史的演变。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说整个创世纪是以神的救恩为中心的，然后以这个为中心来描述这个万物的起源呢，人类的起源呢，人类的堕落，以及后来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出自于这几本参考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再进一步的阅读。关于这本书的作者，传统的都认为是摩西。我想过去的十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对这个都没有争议。然后写作时间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浪的那个时间，大概是1420年左右，地点就是在西南山的旷野。所以他也说了，就是目的是描述这个以色列在神的救恩里面的这个历史与地位。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整个摩西五经的写作背景，我想都是与以色列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也是我们下一次要学的出埃及记的这个写作背景，实际上就是出埃及记开始就记载了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所受苦待。所以神就兴起了摩西，然后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奴役。这里面说到，就是说摩西故意在旷野里绕道而行，所以主要是在想训练以色列人依靠神的信心，以免他们日后在这个迦南地居住的时候可以一个独立的居住。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离开埃及后不久就开始发怨言。这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次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这个使得最后神就把他们在旷野里整整漂流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是所以他们经过40年的时间才到达这个应许之地。在这个旷野漂流的过程中，摩西应该是常常想到就是神的作为，于是就把神给他的启示写下来，成为摩西五经的背景。关于创世纪整个，我想总的来说，一般人来说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前面的11章，就是记载了太古时期。第二部分就记载了从12章开始一直到第50章，记载了先祖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就前面的11章也基本上分为4个部分。首先是记载的创世的记录，另外一个是记载的人类堕落的这个历史，这个神的审判洪水，然后巴别塔就是这个人类的分散。所以在这个太古时期基本上分这4个阶段。 然后在先祖时期，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的先祖，分为四个，以四个人物为代表，就是分为亚伯拉罕时期、以撒、雅各和约瑟，就是在不同的章节来记载的这个。这是这个 Study Bible 里面附带的一个时间表，基本上这一部分应该是就是记载的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内容，是这个太古时期的一个记录，然后中间这一部分就是记载的这个先祖时期，就讲到神的拣选这一个单位，后面这一部分是我们以后的这个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这四本书的这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太古时期有这个挪亚方舟，然后最后洪水的审判以后，有这个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出生在下一章，然后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就开始了这个神的这个拣选的这个 family 这一部分记载的12章以后12章到50章的记录。在这个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根据时间来推算的，这是亚伯拉罕出生的时期，这是他离开乌尔到迦南地的时期，然后这是以撒的出生，这是雅各的出生，然后最后是他们的也记载了约瑟的出生，最后以这个约瑟死在埃及作为这个创世纪的结束，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太古时期，首先是讲到神的创造。我们刚学习过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3节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诸世界是凭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就记载了两个开始，第一个就是万物的开始，然后第二个就是记载人类的开始。讲到万物的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是这本书的书名了，然后提到神创造天地，这里面的神是一个复数的神，是一个 Elohim， 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复数。我们看到后来就知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创造，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父神和这个神他的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然后神的灵，所以简单的归纳就是这六天的创造就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然后到第七天圣经记载说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就安息了，所以第七天是一个安息日。这是关于万物的起源，然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也记载了人类的起源。你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26节到7节神就说，他说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说人的被造是有一个很尊荣的开始，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造，而且神给他们的职责是要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也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面说实际上人的开始并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的人，而是说一个人，但是有男有女。第二章里面更具体的描述了神怎么样创造人类。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看到人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从地上而来，是一个地上的尘土。所以说如果你要研究 DNA 或者研究人的物质的话，你发现人的结构其实跟其他的东西差不多，因为都是从地上的尘土而来。但是关键的是这里面有生气，这是 breath of life， 就是神，这是说神有一个灵，人有一个灵在里面，是神将这个生气放在人里面，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我记得这个《格林多后书》里面说到，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然后但是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就是指耶稣。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有灵魂体的所在。然后后面也提到了神创造夏娃，最后24节就提到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神创造这个婚姻的起始。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看到神创造，从神的创造中看到神这个永远的一个心意。首先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开始是一个同工一同，是一个人一同治理的关系。然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帮助、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一个爱护和管理的关系，因为神造人是让人来管理这个世上的万物。这是人类，这是万物和人类的开始。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记载了这个人类的堕落。我们也读过罗马书，罗马书说，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是后来十五节他就说，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岂不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的赏赐岂不更加加倍的临到众人。前面是讲到人类的堕落，后面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你看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讲到一个罪的开始，以及神这个救赎的计划的一个开始。我想我们在这儿不去看这个 detail 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的犯罪和堕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就是受到了魔鬼的这个欺骗和引诱；另外一个是里面的原因，就是人自己的选择，人选择了不信和不顺从，于是他们就做出了一个 make the wrong choice， 最后就导致了人类的犯罪和堕落。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前面我们所描述的那几种关系的破坏。前面我们描写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这所有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人的灵魂就堕落，因为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就觉得这个就有羞耻感，然后身体也是一个败坏的，本来是一个不死的身体，现在变成一个朽坏的身体。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在人犯罪以后，神就咒诅这个世界，所以人就必须很辛劳的做工，然后才能够养活自己。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破坏，就是自然而然不用我们再去叙述的，就是说人和神之间不再是一种fellowship 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是因为罪的关系而我们的分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当神问这个问亚当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亚当就把这个罪过推给夏娃，然后夏娃就把这个罪过推给这个魔鬼。所以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本来是一种彼此帮助、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罪的原因就变成一种彼此推脱、彼此指责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罪的结果就是带来这个所有的关系的一个破灭。 OK， 第三章谈到这个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从他的审判开始的。首先神就咒诅那个蛇，但是接着神在第三章第十五节就说，他说蛇的你的后裔是蛇的后裔，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神的一个总的救恩的计划，就是说要从女人兴起一个后裔。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实际上是指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会最后会胜过这个魔鬼，但是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犯罪以后是一个很悲惨的光景，但是神给人安排了一个救恩，所以使人看到一个希望。所以在死亡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生命，就是神所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 一个救恩。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想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自己的罪，但是神最后却是用一个皮子，也就是预表的以后要为我们代死的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挽回祭，来代替人的罪，人的过犯。这是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看到罪的后果，就是人类堕落以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罪进入这个世界的后果是带来的是嫉妒、仇杀、多妻、纵欲、败坏以及很多东西。首先看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亚当的儿子该隐，因为嫉妒，神怨了他弟弟亚伯的供物，就把亚伯给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拉麦，就是该隐的后裔里面一个人叫拉麦，他有很多的妻子，破坏了这个人神从起初设立的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制度。所以整个的看到这个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最后从一个人到了一个家庭，然后到了社会，然后到了整个的世界。神的救赎里面提到两个后裔，一个是蛇的后裔，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实际上就是两派。我们也从第四章第五章里面看到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从该隐而来，该隐和他的后裔，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成就，在我们看来有很多的成就，建立了大城啊，建立了这个农业啊，或者音乐啊，很多其他的世上的成就，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是远离神的。然后从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开始，圣经里面记载说，从那时候开始，人才开始求告神。就是说赛特的这个后裔是敬畏神的一个后裔。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从圣经里面记载看到，就该隐的后裔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其中某一个人活到多少岁多少岁，但是从赛特开始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后裔里面神就记载了，就这个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那个人活了多少岁。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是不是就是说有它的意义，也是看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的是远离神还是求告神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地位。 OK， 这里面有特别的有几个人比较值得一提。第一个就是说提到了以诺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记载的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走的人。然后后面也提到了挪亚。实际上从亚伯开始，亚伯、以诺、这个挪亚都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记载了信心的伟人的前面的三个，所以他们也代表了不同的信心。 OK，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赛特的后代开始人类就开始求告神了，然后从这一个分支就慢慢最后发展出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后代。紧接着就是讲到这个洪水的审判，是第六章到第九章。你看一个罪恶充满一个世界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情欲泛滥、暴力横行、思想败坏。我想这个跟约翰一书里面记载的就是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一致的，这就是整个罪的世界的一个特征。所以神对这个犯罪的世界的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要毁灭，但是他同时也要保存一个这个义的后裔。所以神就让挪亚造了一个方舟。但是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就记载了，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这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挪亚的信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分离，是一个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离的一个信。这是一个第六章第九章到第九章的一个 summary， 实际上就是知道从神的审判开始到神的预备、神的救恩，最后到神的立约。 OK， 所以这是一个 summary。 我们就只是留在这儿，大家可以自己看。在洪水以后， 就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面记载了这个巴别塔的事件。这实际上是在这两章里面记载了，就是说是记载了，就是说万国的起源，然后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希伯来民族的一个开始。挪亚有三个儿子，雅弗、韩和闪，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们的后代最后都分散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上的万国。有人统计了一下，就是说根据这三个人的后代，一共最后发展出70个国家，其中雅弗的后代有14个，韩有30个，然后闪有26个，所以最后一共有70个国家从这个挪亚的后代三个儿子而出。我们也看到他们最后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在第十章里面也特别的谈到巴别塔，就是巴别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变乱的意思，巴别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它象征的就是说是一个敌对的势力。其实人造一个大城和一个高塔，就是那时候人类是统一的，他们要造一个大城和高塔，其实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错，但错就在于错他们造这个行为的后面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这是人类高举自己，但是不敬畏神的一个野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别塔以后，人就变乱了，那神就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他们语言不通，最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整个圣经里面，巴比伦都用来代表这个抵挡神的一个中心，尤其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巴别塔的建立，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罪的开始就是人自己这个欲望的一个扩大，他没有认清到自己是一个被造的地位，企图给自己就是说使自己得荣耀，而不是使神得到荣耀。但是紧接着在这个巴别塔的故事以后，神就拣选了一个闪族的后裔，就是亚伯兰。这个闪的第九章里面特别的提到，就是耶和华闪的神，所以看到这个闪的后裔是个敬畏神的后裔。然后第十章里面也特别的提到，闪是希伯子孙之主，就是说他是这个希伯来人的祖先。我们看到这个闪的儿子这个亚法撒，实际上最后由他而出，就出了从这一个支派最后出来这个亚伯兰的这个主义。所以神在这个悖逆抗拒的这个人群中，最后拣选了一个义的后裔来成为他救恩救赎的一个工具。这是创世纪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到整个都是讲到一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开始。首先圣经里面花了13章的篇幅，12到24章整个都是记载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说到，就是他说他这个他亚伯拉罕，就是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头衔，就称为信心之父。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信心的这个演变。然后亚伯拉罕的信心，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顺服的信心。希伯来书里面也记载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这个遵命就是顺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为了要借着要将他的救恩借着一个人，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一个族类，是这个以色列希伯来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后借着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带到全世全地。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大概分为四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离开本地，12章到24章， 另外一个就是他与神立约，神与他立约。第三个就是他的姓名，他有一个新的名字。第四个就是献上爱子，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看，这里面有个图是记载的，就是创世纪里面的大部分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的地方出来的，然后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跟着他的父亲叫哈拉，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出来到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待在这个地方直到他死为止。然后神呼召他出这个地方，他就带着他的侄儿和他的妻子往这个地方，往迦南地去。所以最后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这个周围，我们到时候会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图上再来看一下。所以亚伯拉罕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他离开本地。神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神将他呼召出来，就是说让他从这个各族中出来，要成为神的选民。而且神和他立约，应许他以后要建立一个大国，他就是后裔的，就是他也要得到大的名，他也要得到，他也万族也会因他而祝福。就是说，在十二章里面记载的这个神与亚伯兰，那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的约也显明了就是神对整个人类救赎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兰的信心的旅程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开始。加勒底的乌尔是那时候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很大的一个城市，但是神呼召他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亚伯兰就因着信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刚开始是跟着他的父亲塔拉离开那个地方往迦南地区，在最后在哈兰，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地方留下来。塔拉在那个哈兰地方死掉以后，神就在呼召他要离开哈兰往神应许的地方去。于是亚伯兰就带着侄儿和他的妻子到往迦南地走。他的特点是亚伯兰每到一处就筑一个坛求告神的名，看到这个。最后十二章也记载了，就是因为亚伯兰和罗德他侄儿这个财产很多，所以他们之间有些争执，最后他们就分家了。然后亚伯兰就往西走，最后到西伯伦这个地方，其实就住在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他的地方。然后这个罗德最后往东走，到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地方。所以这个西伯伦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中心。他们这三个人最后也都葬在这个西伯伦这个地方。圣经里第一次称亚伯兰为希伯来人，是在第十二章，就是当这个罗德被掳以后，亚伯兰就率着三百个家人去追逐那个四个王，最后把罗德救回来。这是他第一次被称为希伯来人。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他这个回来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所以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这个麦基洗德，这就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一次的这个十一奉献。然后他的这个第二部生活第二部分就是神与他立约。虽然十二章里面也记载了神与亚伯兰立约，但是正式的一个立约的记录却是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十五章的九到十一节、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记载。在这里面神也预言了，就是说亚伯兰的后裔将来要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但是神应许他，就是说应许他一个地业和一个后裔，地业是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之间的地，所有的都是他们的地业，然后也应许他的后裔会堕入海沙。这里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引用的这一句话，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神给应许这个亚伯兰，应许他的后裔会多如海沙。那时候他并没有儿子，OK， 但是神 与他立约却应许他说要把这个地业要给他亚伯兰的后裔。因为在神立约以后十年，亚伯兰还是没有这个儿子，于是他就听了他妻子的话，娶了他一个使女夏甲，然后得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从应许而生的，以斯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第十七章讲到第十七章和二十一章到二十一章就讲到亚伯拉罕有一个新的名字亚伯兰。亚伯兰在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再次的与他立约，说他要做多国的父，然后有君王要从他这儿出，所以神就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名字就是一个尊荣的父，但是亚伯拉罕的名字是多国之父，所以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然后也跟他立约保证说他的后裔会繁多。神不仅与亚伯拉罕立约，也和他的这个他的子孙立约，说要做他们的神，然后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所以这几章里面记载了其实两件事情，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不仅给亚伯兰一个新的名字，而且也给他的妻子一个新的名字。亚伯兰的妻子原来叫萨莱，现在被改名叫莎拉，就是多国之母。他的名字是多国之父，他妻子叫多国之母。而且神应许就是说莎拉必会生一个儿子，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名字，神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另外一个就是说设立了一个割礼的这个制度，就是说从他而生的，就是说他的家族里面所有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就会要受割礼，这是神与亚伯拉罕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说这是作为神子民的一个记号，就神要借着这个记号，神要永远做他们神，要把这个地业也赐给他们。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以撒果然如神应许的，在他一百岁的时候出生了，那时候撒拉九十岁。所以从神第一次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后裔众多，一直到这个以撒的出生，中间一共过了二十五年的时间。以撒的出生，一个就是显明神的信实，就是神的话是肯定会实现的，但是另外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神的作为是否有他自己的时间。这里面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信心要经过试验以后才能够得以完全。然后作为以撒而言，就是说成为后裔确实是本乎信，也是属乎恩的，就像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自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他说接着后面就说这个使女和这个自主的妇人代表了两个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凭着血气生的，另外一个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二十二到二十三章实际上就记载了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就是神让他献上他所爱的儿子，神让他这个让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这个摩利亚的山上去将以撒献为祭，这是对他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信心的宣言就是耶和华以勒，就是说耶和华神必预备，就是说神必供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神实际上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试验，但是亚伯拉罕成功了，所以他最后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说他是追随神，信靠神，也盼望神。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当神让他献上爱子的时候，他也满心的相信神会预备，所以他成为信心的伟人并不是偶然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评价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还是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神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始终得回他儿子来。 这是他信心，这是他信心生活的一个高峰。亚伯拉罕的晚年是记载在24章到25章，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就从买了一块地，就将在希伯伦那买了一块地，将撒拉安葬在那，以后他自己也葬在那，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儿子和孙子，以撒和雅各也是葬在那个地方。25章记载了他晚年又有一个妻子，又有很多其他的儿子，但是他就是说，25章记载的说，他把财产分给他其他儿子，打发他们，离开地方，往东方去，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所以说以撒才是，神应许的后裔。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一共175岁，他在迦南地一共住了100年。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如果有个结语，就是说，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就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一个故事。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5次的记载了，也就是神应许与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这个约是持续给他的后裔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往后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在创世以来的这个计划是在他拣选的这个后裔中一直往下推进。神的这个应许在历史中也不断的显明，最后直到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就完成。亚伯拉罕在自己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神应许的后裔众多的实现，但是他的赏赐却是来自于神自己。圣经里面多次的描写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里面这几个经文里面记载。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个赏赐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赏赐者本身就是神自己。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他得到了神，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福分。下面就是这个先祖时期的第二个人物，以撒的故事。以撒好像是这个四先祖里面最平淡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但是我们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他是跟随他父亲的这个榜样，以对神的信靠为根基，过一个顺服蒙恩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介绍以撒，就是说以撒是应许之子，然后他信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个忍耐的信心。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就是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就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以撒的特点就是应许之子，因为神应许了这个亚伯拉罕他必定有个后裔，而且会后裔繁多。所以我们看以撒的几个故事。首先他一生下来第八日就按神所预设立的那个仪式，生下来第八日就受了割礼，就作为一个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 OK， 然后他被献为燔祭，在神要亚伯拉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将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态度。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也是，其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撒也预表着耶稣基督以后成为一个为我们成为一个国际了。从24章开始就讲到比较 detail 的一点以撒的故事。首先是他娶妻的一个故事，他娶妻是完全是被安排，是亚伯拉罕所安排的，所以这也是为了实现神所应许的，就是亚伯拉罕会有后裔繁多的中间的一个经历。我们没有看到神特别的显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里做工，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娶妻的时候40岁，他的妻子是利百加，然后圣经里面说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他就得了安慰，因为他的母亲刚去世不久，后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第25章就记载了以撒的儿子。OK， 以撒 娶妻的时候是40岁，但是好像利百加一直就不生孕，所以以撒就学习他父亲的榜样来呼求神，神就应许了。所以在这个以撒6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以撒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但是这里面26章里面记载了这个以撒到处搬家，到处搬家的故事。OK， 圣经的前面记载了，就是说这个迦南地经历了一次饥荒，但是亚伯拉罕经历饥荒的时候，他是往埃及去，神让他往埃及去。但是亚伯拉罕以撒的这个时代，他也经历了饥荒，但是这一次神没有让他去埃及，而是要去让他去在这个非利士人那里，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居住。在那里呢，神就大大的祝福他，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个物产啊，然后于是那个当地的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就逼迫他离开。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是每到一个地方就筑一个坛来求告神。以撒的特点好像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挖井，可以看到所以这个非利士人逼他离开他就离开，然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挖井，但是这个井 一挖成功就被非利士人给抢去了，他就得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一章里面记载了好几个井都是以撒所挖，最后所以他每挖一次井成功了就被夺去了，于是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个地方又挖井，然后又被夺，然后最后就来到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别示巴这个名字就是盟约的井，是这个实际上是亚伯拉罕与那个亚比米勒是前面订立盟约的地方。别示巴本身的意思就是盟誓的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以撒不断迁移的过程中，他是完全依靠神的带领，没有与他的敌人相争斗。所以从他的一生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最后是使敌人看到了这个神的大能是与他同在，而且所以他们就主动去找以撒来签订一个和平之约。以撒晚年的故事记载在27章到35章里面 也有记载。说晚年的时候他眼睛好像瞎了，也是他被这个他的小儿子蒙骗了，将这个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我们看到以撒的一生，他是好像非常的稳定，不像他父亲亚伯拉罕那样要长途的迁徙，也不像他儿子雅各那样要到处的流浪，然后饱经忧患，所以他是一个好像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一个地位，是在神的应许中，是把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传到雅各。以撒后来住在西伯伦，就是前面提到的西伯伦是一个中心。他死的时候180岁，而且死的时候他两个儿子都一起来葬他。这是以撒的这个故事。后面一个从28章开始就记载了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的一生是一个，雅各这个人其实很狡猾，但是他也很坚韧。我们从他一生的故事里面看到，就是说他一生都是神在拣选他，也在磨练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说雅各是拣选之子，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他说雅各是我所拣选的。然后他一生的功课是一个磨练的一个功课，所以神拣选了雅各，神用各样的经历来磨练他的一生，最后使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雅各自己到了埃及以后，他对法老说，他说我的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OK， 雅各的故事首先 是从他这个骗取这个长子的名分，最后骗取长子的祝福，这里面开始记载。雅各本身这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生下来就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出来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看重神的恩典。唯一的不好的就是说，他得到神的恩典的这个方式是借着抓取，借着欺骗，借着抓取的方式来夺取的。所以神使他一生饱经忧患，他自己骗别人，然后他也被别人骗， 然后以各种的方式来磨练它。在二十五章里面，在这个里面记载了，二十七章里面记载了，就是雅各用了一碗红豆汤就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又用诡计，他妈妈告诉他用，帮助他用这个诡计骗取了这个父亲给长子的祝福。我们看到，当这个雅各骗了那个长子的祝福以后，就以扫就很生气，想要杀他，所以他最后就不得不逃离，然后他就从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然后要往哈兰这个地方去，要到他的舅舅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你经过这个地方，到了一个地，这中间有个地方叫伯特利，后面我们会讲这个伯特利的故事。所以雅各往哈兰去的时候，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经历来改变他。神要改变一个人，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自己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个雅各去这个哈兰的途中，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而且给他看到一个天梯，而且神在这个梦中也再一次的宣告，就是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也要成为雅各的神，而且神再次的应允他，会有他的同在，然后也有第一页的这个应许。所以雅各醒来以后，就在那立了一个柱子，然后也许了愿，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伯特利，就是说神的殿。实际上这个天梯的这个意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在这里，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没有感觉到神在那里，但是事实上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另外一个预表的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梯，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人如果不借着他的话，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在这几章里面记载了雅各最后到了哈兰，遇到他的舅舅拉班。在这里看完，拉班好像就是雅各的一个影像似的。这个雅各以前是欺骗他的哥哥 ，OK， 但是在这里呢，他是受到这个拉班的欺骗，这也是神要改变一个人的第二个步骤。我们看到在这里面，雅各在这个地方一共待了二十年，前面七年是为了娶他的妻子，
拉杰
，OK， 但是这个拉班把这个拉杰的姐姐给了他，所以他第一次被骗，然后又为了拉杰，他又服侍了这个拉班七年，在这七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了他的这个妻子拉杰，然后在那以后，他又为这个拉班放了六年的羊，所以他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一共待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这里面他有两个妻子，还有两个使女，一共有十一个儿子。32-33章就记载了雅各回家的故事。所以雅各是经过了二十年的逃亡，最后要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迦南地。在这个地方是他人生在这个伯雅的渡口，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在这里神与他摔跤，雅各的腿就瘸了，而且在这里雅各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与神效力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是雅各一生的转变。在这里首先他有什么转变，他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他有一个新的能力，他的得胜，然后神给他新的祝福，他也有一个新的见证，他说我见到了神却没有死，最后他有一个新的记号，就是他的腿瘸了，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他就必须是靠这个神而做工。所以雅各后来见到以扫以后，他们分开以后就住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在这里面他又住了一个坛，对，所以雅各的特点也是住坛，到处住坛。34-35章就记载了这个他转变以后所经历的一个磨练的过程。首先只是34章就记载了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这个迦南地的人玷污了，所以他的儿子就设计把那整个人城的人都杀掉了，所以雅各就只好离开了当地。最后神呼召他上伯特利去，就是他刚开始离家的时候，见到神的那个地方，在那里他又为神，他在那里就是雅各自己自己除去一切外邦的偶像，而且为神筑了这坛叫做伯特利的神，这是他的一个故事。在他晚年的时候，雅各来到了这个埃及，37章以及这个创世纪的后面几章都记载了雅各晚年的故事。所以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再次经历了一个被骗的这样一个经历。以前他自己是骗他的哥哥得到了他长子的名分，然后他晚年的时候被他的儿子骗了，就是说他的那10个儿子因为嫉妒这个约瑟的原因，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但是他们就告诉雅各说他约瑟被野兽吃了，所以雅各就为他的儿子伤心了20年，直到20年以后才在埃及见到这个约瑟。雅各在埃及死的时候最后葬回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是这个饱经忧患的一生，但是我们神的手好像始终是与他同在。雅各自己的意思是要用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神却用各样的经历来磨练他，最后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合用的器皿。从雅各生出了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在这样做，在人的软弱中更显得出来。最后一个先祖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约瑟是经历了各样的磨难，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是有一个得胜的信心。所以约瑟的一生说是一个有神的一生，他虽然不像他的先祖那样经常看到神的显现，但是我们看到在约瑟的经历中却是神的手却是经常与他同在，而且他的信心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始终有一颗敬虔的心，所以就看到从他的这个经历过程中就看更见证出一个属神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首先是他被卖到埃及，约瑟在雅各的12个儿子中是排名第11的，他的父亲非常的宠爱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这个彩衣通常表示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暗示他是长子，所以他就很受他哥哥的嫉妒。然后他17岁的时候做了2个梦，第一个是梦见那个河捆向他下拜，另外一个梦见就是日月的星，是一个星向他下拜，所以他告诉他哥哥以后，他哥哥就更加的这个嫉妒，就恨他，最后他们找了一个机会想杀死他，但是最后就以一个名利的价钱把他卖给了这个过路的这个以斯玛利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他的哥哥们回家去就骗雅各说约瑟被野兽吃了，所以雅各被他背上了。这是他被卖的故事。然后39章到40章记载了这个约瑟在埃及的故事。首先是他被卖到一个法老的内城的家中，就是管监狱的那个人，因为神与约瑟同在，所以他做一切事情都很顺，所以主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但是主人的妻子却向他却诱惑他，但是约瑟在诱惑中他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恶得罪神呢，所以他仍然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远离试探。最后这个主人的妻子就诬告他，使他下到监狱里面去。约瑟到了监狱，在监狱里面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事也很顺利，所以这个私欲呢就交给他很多的事情，交给他很大的责任。在这里他遇到王的酒政和一个膳长替他们解梦，这个梦最后也成了，但是酒政最后出狱了以后却忘记了约瑟，所以约瑟在那以后又待了2年。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那2年以后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在41章里面所记载的约瑟就为法老解梦，法老因为看见约瑟有神与他同在的智慧，所以就派他管理整个埃及，所以约瑟从 约瑟在埃及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地位。那时候他三十岁，从十七岁到三十岁，这十几年的时间，每次的遇到困境呢，他都好像都这个都能够脱险。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说约瑟对神的这个不变的一个心智和敬畏神的那一个态度。不管环境怎么样了，他都是坚持他这个信仰见证，不向罪的环境妥协，归荣耀于神。他最后也知道，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神帮助他脱离这个困境，神也是他赐福他的这个赐福的源泉。四十二到四十八章就记载了，约瑟与他的弟兄与他的父亲这个重逢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有饥荒，所以雅各就打发他的儿子到埃及去买粮。在这时候，约瑟就认出了他的哥哥。这时候，他也想起了他以前做的两个梦。实际上，这时候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让他经过这样的事，使他在埃及能够得到权势，为了是能够在这个饥荒中保全他的这样一个家族。最后记载了，约瑟与他的弟兄相认。他也自己也学会了用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说对他的哥哥说，他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对，他实在是看到这个神在他心中的这个作为。当于是的哥哥们回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就告诉雅各，就告诉雅各有关这个约瑟的故事。在这时候，神的使者再次向雅各显现，让他不要怕，让他往埃及去，神会保守他的后裔，将来会从这个埃及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雅各就带着家眷七十个人下到埃及去，住到这个歌山这个地方，最后就是成为以色列，就歌山这个就是以色列在埃及居住的地方。我们后来下一次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这七十个人下到埃及，最后出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出来了一个国家，几百万人。约瑟的晚年，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他最后说，神必看顾你，对他的哥哥们说，这是他一生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计划、神的看顾，他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的等候神，所以神在他身上成就了大事。他也有信心相信神以后会带领以色列人会出埃及，再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他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要求他的子孙将他的骸骨最后葬回迦南地。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看到，约瑟有很多和这个耶稣相似的地方。这里面是一个表，记载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约瑟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样一个对照。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总结，就是关于创世纪的一个总结。创世纪就记载了从宇宙的开始，然后也记载了人类的开始。最后一个结果是最后一句话，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约瑟被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一个很好像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很 sad 的结局。OK， 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堕落啊，这个罪的进入啊，所以罪的结果就是死。但是创世纪这本书回答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也记载了世界上各种争斗啊、仇恨啊、不平的起源。它让我们看到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神就是救赎的曙光。创世纪还告诉了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人的被造是有他这个尊荣的一个身份在里面。我们看到这所有的故事中，在人类的历史中，神始终都是自己主动去这个参与，然后施行救恩的。就像这个约翰福音3:16里面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是灭亡，而对，是神给的这个大爱。创世纪第3里面记载的是这个神预备为我们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救恩，包括这个耶稣基督最后会受死， 所以从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人得救恩的途径就是因信称义。这个神最后借着这个约瑟，将他所拣选的这个族群，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族群带到埃及去，使他们能够得以保存，最后从埃及地出来，成为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实际上是很联系在一起。创世纪最后的结果是约瑟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启示录就记载了，就是说出埃及记就记载了，神就将以色列人最后从埃及地带出来，脱离了这个为奴之地，已经预表是让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出埃及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救赎的结果，也就是人和神关系的之间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们下一次会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今天关于创世纪我就停留在这儿，下面有一些分享的时间，或者大家有些问题可以我再提出。
因为是在就创世纪常常提到从亚伯拉罕以撒约瑟死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活到多少岁，雅各好像没有，
记得吗？好像我记得好像有，
雅各也有，
有的应该是有，我记得就是。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记载，很多人都是绝大部分人推测他是 有的人说他是闪的后代，有的人说他是韩的后代，也有人说他是雅弗的后代，所以各有各的这个证据，但是我 I don't know。
我有个问题，就说是创世纪里面
有
一个开始定义天神就要有光，那个光是什么光？
你知道启示录的启示录最后说，这个以后就不需要日光和月光，因为神的光在那里。我想这两个光也许是一样，就是I don't know exactly 那个是什么光。
反正不是太阳光。
Yeah。光你从物理学上说是一个能量，
这个神说要有光，神自己就是神，就是光，但是神就在那，还要再说吗？不想神不同，不是神
这个问题对啊回答不了
这个说这个字是很有学问，所以你要
圣经里面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救恩显然是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所以那之前神就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救恩是，换句话说，救恩不是从人后开始。
No。
所以换句话说，救恩不是因为有人有罪才受救，
那这个救恩是真的。
我想，从我的角度上说，这个没法用逻辑的来推理来 understand 这个，只能说神给我们多少启示，我们全都明白多少来。I don't know, yeah, 但是圣经里很明显的说是创世以前这个神就已经把这个预备好。
所以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工作。
不是一个工作。
是一个所以人的创造就已经是一个礼物。一个救恩。因为有人也会问神为什么要造人。
哇，这里面就回答了我们神为什么要造人，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
所以是这样子，就是
是，
所以就不是一个
故事。呀、yeah, ，我想是。
他说救恩不是从罪开始，是因为有人有罪才有救。其实万物都需要拯救，不管是
万物。不过在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才受到咒诅。最后，
你不知道，
就是次序。
在神创造的时候，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
包括人，
呀，是。
那换句话说，如果人可以犯罪，难道动物不会犯罪？
呀，我只能说，这个创世纪里面包括了太多的东西，你很难在一小时之内能把它说清楚。但是说，我们有一个。我想从救恩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比较更容易明白这个为什么会记载这么多的故事，就是说，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假如人不犯罪，树不死。
应该是不会的。
不会死。
对啊。
人如果不犯罪，树也不会死，是不是？
从我的理解来说，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个没有犯罪的话，就没有咒诅。所以，一切都像神所起初的所创造的那样。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亚当夏娃，六天神的工作就停的话，所有都没死。
但是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人，并不是说神造人是为了你作为那个目的。我想人放在最后，就是说创造的高峰，就是神所创造的目的。神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人，来和他一起来管理这样一个世界。前面的东西都是做准备工作。
但是另外一方面讲的话，也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神是万无所不知的，他虽然到处造的时候知道是好，所以他会预备救赎，也知道做人要会犯罪，不是说他叫人去犯罪，可是他知道罪恶会进来，对，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计划，所以到最后到世界过去末了时候才这个计划才会完成。
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说我今天在查什么事情，那还要再往前推一下。如果没有人，神创了这个宇宙，如果人不犯罪，这个宇宙不会有。
可是宇宙没有意义。
是这样的，我的 point 呢，就是说神造这个宇宙是为了人的目的。如果神不造人的话，我想神也没必要造其他的万物了。
其实人造万物不是为了人，不是为
了。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觉得那个假使人不犯罪这个假定是不存在的，因为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这个计划里面就包括有那个自由意志在里面，那神也明明知道说这个自由意志给出去给那种有限的这种肉体里面的话，就一定会有罪出现，所以我是觉得他那个就拯救的计划，就是在以神的形象造人的那个里面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带有那才完整嘛。
所以这个才有意思，因此神的救恩并不是为了你犯罪才开始，没有。所以神也知道了，但是救恩在你没有犯罪之前已经罪就存在，他们是因为犯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看法，就是到底救恩从何而来，救恩是为什么，救恩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牵涉到那个问题。这当然不一样哈，这个是有点，也许不能让生活不完全直接把关。但是我个人的兴趣就是说，其实神的伟大是超过我们一切知识之上的，原因是因为他准备救你，而别的只是为了你。神创造万物并不是为了人，神创造万物都是为了人，就是创造东西都有毁灭灭亡的问题，所以被创都是有灭亡的问题，所以这个救恩的底下才会出现在我们物理生命生物生命之外的一个精神层次面的生命。那如果你再往下推的话，天堂里有没有树？有没有草？有没有虫？这个都是我们不懂的哈。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创造最终不是为自己，甚至也不是为
我。我自己也觉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人常常认为神造万物是为我们，
对，
所以人就很大，然后人就觉得所有东西他都可以随便用。可是事实上，如果有那个观念，认为我们只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对不对？也是这互相都有一个，也就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大。我知道。
对啊，我想有一点就是说，《创世纪》里面没有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OK？ 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犯罪了以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OK？ 我想这不是一个百科全书，你可以找到。所有的答案。
其实
没有。OK。
圣经里有理，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就想到哥罗西书，保罗弟兄所讲的，在第一章，第15节开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下面就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那我觉得，我总是感觉到在读圣经的时候，神总是把我带回到神面前，因为这一切都是主他自己为主的心。但是也看到他的心，因为是为着他的儿子，教会也是为着他的儿子，然后儿子为教会舍命，那真的是这样子的样子，他的心里他的爱呈现在我们身上。
是。
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当这个雅各他临死给祝福的时候，他的祝福是最大的，是给到约瑟，然后约瑟是给的是以法莲比较大。可是我们最后看到主耶稣是从犹大出来，而且是从这个犹大从他的父母里面出来的这个法勒斯里面出来，所以为什么神他原来的祝福是好像要到以法莲那一边，可是以法莲常常在后面先知书里面都是讲到一个是悖逆的，是一个这个不为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是这样。
我想历代志里面说了，就是说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君王却是由犹大而出，所以约瑟的祝福就是说他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占了2个，就是从地业来说占了2个，所以他也得到了双份的。但是神的拣选仍然是有他的I don't know， 但是神为什么拣选犹大，那这有很多的理由。还有反正因为约瑟排名第11， OK， 所以他只是有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的命神一定要最后从这一个族类拣选出另外一个，就是说出来，后面的事我们看到，都后面还有一个表 ，actually， 就是约瑟的这不雅各的这12个儿子，我们看到这像名人表，什么样的人是从哪个支派里面出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里面就出来了这么几个人，但是耶稣是从犹大而出， 啊，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不是很懂，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但只能说他是说他只是有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你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支派而出。OK， 我想我们读了创世纪，也许明白了一些，得到了一些答案，但也许有更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只能祷告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光照，让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所以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学习，然后我们下一周会一起学习出埃及记。Joshua， 你们请我们这边吧，结束吧。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机会来再次学习旧约的历史，从整个世界的创造开始。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从起初创造就把这个救恩放在这整个创造的当中。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学习，不断的来看见你对人类，你对以色列支派，甚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心意。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学习，看见你怎么样拣选你的仆人，怎么带领你这些仆人，你怎么与他们同在，向他们说话。主，帮助我们就是学习像他们有这样的跟你亲密的关系，能够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这个小小一个肢体上面的心意。主，你要来使用我们每个人，你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谢谢你的恩典，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心智，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里面，就是立定心智要来更认识你。你在这历史上的作为，在犹太人历史的作为，也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这个小小生命上的作为。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